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骄傲的人怎污慢我？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耶和华，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就得了安慰。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就怒气发作，犹如火烧。我在自寂静，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耶和华，我夜间纪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法。我所以如此，是因我守你的圣诫。请坐，
请坐。
我们 大部分人，或者是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喜欢听爱情故事。
可能大部分或者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喜欢听一些爱情故事。
从西方的爱情故事中，最有名的可能就是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
在西方的爱情故事中，可能最出名的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
那么东方的呢？我们要投哪一票？
咁东方嘅有，我哋会投边一票呢？
yeah, 就是梁山伯祝英台。
就是梁山伯同祝英台。
可是这两个故事都是用悲剧来结束。
但这两个故事都是以悲剧作为结束。
而我们大部分人都喜欢听以那个欢聚 的结束来的爱情故事。
但是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是一个的一个圆满的结局。
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就是想到一对恋人，他们就幸幸福福过这一下的日子。
我哋可能都好希望，到最后个故事就系嗰对恋人就系好幸福快乐嘅过去嘅以后嘅生活。
那你有没有想过，每一个爱情故事最重要的成分是什么？
唔知你有冇谂过，每一个爱情故事最重要嘅成分系咩咧？
就是应许、盼望和信心。
就是应许、盼望和信心。
所以一对恋人呢，他们常常都是给彼此很甜蜜的言语、甜言蜜语来做应许。
所以一对恋人，他们很多时候都是用一些甜言的蜜语去做一些应许、一些承诺。
最普遍的是哪一句话？
最普遍是哪句话呢？
我会等你的。
我会等你的。
所以双方都是把他们的这个盼望寄托在对方的身上。
所以双方都将他们的盼望寄托在对方身上，
就是希望这个应许有一天会兑现，然后就是能够兑现出来，
就是希望有一天他们的应许可以兑现出来，
就是因为他们彼此信任，
因为他们彼此信任，
就是相信他们必定会兑现他们的承诺，
他们彼此都相信对方会兑现他们的承诺。
所以当我们在安静的那段时间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去安静的时候，
你心里有没有浮现出某一个应许？
你心里面有没有浮现一些你曾经
的应许呢？无论是别人对你的应许，还是你对别人的应许，
无论是人家对你的应许，或者你对人曾经承诺的东西呢？
那这个应许现在是什么情况？
而这个应许究竟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是不是已经应验了，还是在等候这个应验的时间？
是不是已经应验了，还是你仍然等候应验的时间呢？
如果这个应许呢，就是有一个人很久以前给你的一个应许，到现在可能你已经失去了这个盼望。
有可能有个人很久很久之前给了你一个的应许，但是都没有实现的时候，你现在已经失去了盼望。
然后你告诉你自己，你将来肯定不会再相信这个人了。
你会同自己讲，我将来一定不会再信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靠不住，
因为这个人信不过。
如果这个应许是你很久以前给别人的所下的应许呢，是承诺呢？
如果你很久之前承诺对某个人许了一个承诺，
可能你现在心里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内疚，
或者你心里面会有点内疚，
因为你没有兑现你的诺言，
因为你没有兑现你的诺言，
然后你希望你可以有机会弥补你失去的那个信用，
或者你会希望去弥补你所失去的这种信用。
可是这个信心呢，是需要时间来培养的。
但是信心是需要时间去培养，
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有那么大的那个信心，
不是一夜之间你可以建立到一个很大的信心。
如果你刚刚认识一个人，
如果你刚刚认识一个人，
你可能不会那么轻易的把你的寄望放在这个人的身上，
你不会很轻易的将你的寄望交托在这个人身上，
因为你不知道到底这个人是不是靠不靠谱，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人信不信得过。
因为有些人呢，他喜 许下了个诺言，他根本没有这个心意要去兑现它。
因为很多人去许下诺言，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心要 去成就这个诺言。
所以如果一个人呢，他常常失信的话，
因为所以如果一个人成日都失信的时候，
那么他的信用就已经毁坏了，
他的信用 就会破产。
特别在美国很流行这个 credit history 信用记录，
特别在美国 很重视就是这个信用的记录。
所以一般人如果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希望这个应许会兑现的话，
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对一些 的承诺觉得没有希望可以兑现的话，
所以你对那个人也根本没有什么信心，
你就会对这个人完全没有信心。
他所说的话你都会不会都不会当真，
他所说的话你不会当真。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信心跟这个盼望呢是平行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信心和这个盼望呢是平衡，
就是在于这个应许的可能性被实现的可能性，
而是基于在这个应许被实现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对某个人的信心是很大的话，
如果你对某个人的信心是很大的话，
我们就在这个人身上放了很大的这个盼望，
你就在这个人的身上其实放了很大的盼望，
或者是我们非常的相信这个应许会被兑现，
又或者意思就是说你很相信这个人的应许会得到应验。
相反呢，当我们不相信一个人的时候，
相反当你如果不相信一个人的，
那我们也不存着什么希望了，
我们就对他没有任何的希望，
所以那个人讲的话也没什么分量了，
所以他所讲的话也都没有任何的分量。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
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当中，
你有没有察觉到这个诗人他所说的话是带着多大或者是小小，是大和小的信心？
你有没有察觉这个诗人他所讲的说话带着有多大的信心？
是大和小的盼望，
有多大的盼望呢？
我觉得头两句就是49-50节呢，就让我们看到这个整段经文的这个信息在里面。
其实这段经文头两节已经将这段经文的信息带了出来。
他说：“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所以这个诗人他是把他的盼望放在神的身上。
所以这个诗人是将他的盼望放在神身上，
因为他相信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就是给予生命的。
因为相信这个主这个神是给予他生命，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就是在119篇的第七段。
今天这段经文其实是119篇的第七段，
然后这一段里面所注重的就是神的话语，就是他的应许。
这段经文里面所着重的就是神的应许。
这就像我们进入一个宴会厅，
就好像你进入了一个宴会厅，
然后我们上次提到里面有22张桌子，
上次提到里面有22张台，
所以在第七章坐着这里呢，坐着8个人。
在第七张台坐了8个人。
然后在这张桌上呢，他们所谈论的就是神的应许。
而这张台所谈论的主题就是神的应许。
而且神的应许就激起了他们对神的信心和神的盼望。
而神的应许就激起他们对神的信心和神的盼望。
所以坐在桌子周围的8个人，他们每个人都大概发出了一句话，就是有关他们对神的应许的盼望。
所以坐在这张台的8个人，就好像每一个人都发出他们对神的应许的
盼望。
所
以呢，就说这个神的应许怎么样的改变了他们的生命。
所以其实神的应许怎样讲到他们神的应许怎样改变他们的生命，
神的应许怎么样的让他们在被人污慢的时候他们还存着盼望。
讲到神的应许，当他们被人 去藐视的时候，他们仍然存着盼望。
或者是在神的应许中他们充满了喜乐，
又或者是他们因为神的应许所以他们充满了喜乐。
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三方面。
所以今天我们思考三方面，
第一就是神不变的应许，
第一就是神不变的应许，
第二就是在污慢中的盼望，
第二就是在傲慢灰慢中的盼望，
第三就是信心之歌，
第三就是信心之歌。
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
在我们大部分人所听到的这个爱情故事当中，
大部分人我们听到的爱情故事当中，
一对恋人他们常常都会互相给予他们的应许，他们的承诺。
呢对恋人通常都会互相俾一啲嘅应许，一啲嘅承诺。
所以这个盼望就像一粒种子掉在土地上。
所以呢个盼望就好似一粒种子掉喺地上面。
然后经过时间就不断的浇水。
所以经过时间不断的浇水。
然后一直在等到这个种子它可以发芽。
所以就一路去等，等到呢个种子发芽。
甚至开花结果。
甚至开花结果。
可是有时候呢，时间过去了，可是还没有任何动静。
但是有时候就是时间过了之后，都一路没什么动静。
就好像这个盼望的种子掉下去之后呢，根本没有长出芽来。
就好像一粒盼望的种子跌落地上面，根本就没有长出芽。
或者是长出芽了，可是之后就死了，枯干了，没有结出果子来。
又或者发了芽之后就死了，没有结出果子。
所以跟着盼望的死呢，也让我们心里充满着失望。
所以因着这个盼望的死，我们心里面充满着失望。
甚至有些人就因为这样自杀了。
甚至有些人会因为这样自杀。
可是在圣经里面的爱情故事，
但在圣经里面的爱情故事，
神在给他的子民下了他的承诺，他的应许。
神给他的子民下落了一个承诺，一个应许。
神所期盼的就是他的子民相信他的应许。
神的期盼就是神的子民相信他的应许。
甚至在等候这个应许兑现的时候呢，充满着忠心的那个心态。
甚至等候这个应许兑现的时候，充满一个忠心的期待，忠心的期待。
到头来呢，神对他的应许还是那么的忠心，那么的信实。
对神的应许一路都是忠心。
可是他的子民呢，却忽略了，不去理会他的应许。
但是神的子民却是忽略，不去理会他的应许，
更去追赶那些假的应许，
更加去追赶那些假的应许。
如果你有一个人给你一个应许的话，
如果有一个人给了你一些应许，
或者是说你对一个你所爱的人给了一个承诺，
又或者你对你所爱的人，你给了他一个承诺，
而且你是充满一股热忱要去兑现你的承诺的，
而且你是充满热诚去要去兑现这个承诺，
那么你当然也希望对方也是很认真的去对待你的承诺，
你当然希望对方都会很认真的对待你这个承诺。
如果他对你的承诺觉得可有可无的话，
如果他觉得这个对这个承诺觉得可有可无的话，
那么你就会心里受到伤害，
你就会心里受伤，
感觉受到对方的背叛，
感觉到好像受到对方的背叛。
更严重的就是你会感觉到非常的愤怒，
更严重的你会感到非常的愤怒。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你好像是热脸贴到冷屁股，热脸贴到冷屁股，就是你觉得对方却把你的应许当作是一场游戏。
OK， 即是你觉得人哋将你的应许当做一件闲事。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情况之下，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神感觉到非常的震怒。
神就感到非常震怒，
就因为他的子民没有把他的应许当作一回事，
因为神的子民没有将他的应许当作一回事，
而且是去跟随了一些假应许，不会兑现的应许，
而且去跟随了一些假的应许，不会。
神对他的应许是非常的认真，非常的认真的。
神对他的应许非常认真。
这个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那在立约的时候他就要亚伯拉罕把一些祭物，一些动物摆出来。
在这个立这个应许的时候，神要亚伯拉罕将一些祭物拿出来，
而且把它切成两半，
而且要将这些祭物切成两半。
在当时的文化，如果是这样做一个应许，做一个合约的话，就意味着如果他没有兑现他的承诺呢，他就像那个祭物要被切成两半。
根据当时的那些习俗，就是如果立约的人没有守他的承诺的时候，他的结果就好像那个祭物这样被切成两半。
所以这个句话就非常的有意思了。
所以这句话非常有意思，
因为在希伯来文呢，你立约的话，你是不是就是称作是缺一个月，就是 cut a covenant。
所以在希伯来文，你立约其实个意思就是话你去设一个嘅约。
所以我们英文、中文都不会这样讲。
所以英文和中文都不一样。
他只是用两个话 ，carat berit 这两个字，希伯来文就是 carat 就是 cut 的意思 ，berit 就是 covenant 的意思。
所以就英文就用咗两个字，希伯来文用咗两个字 ，cut 切同埋一个约嘅意思。
可是对神的应许却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性质。
但对神的应许却有一个很特别的信息，
因为神他是永恒的，
因为神是永恒，
而我们这些人都是用有时间限制的，
但我们人却是有限制，有时间限制，
所以神的应许的实现呢，时间可能比我们的一生还要长，
所以神应许的实现可能要比我们一生还要长，
这意味着我们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我们可能不会看到神的应许的兑现，
可能咁样，其实咁样意味住我哋嘅一生里面，我哋可能睇唔到神应许嘅兑现。
所以对着这样一个迟延的应许的兑现，
所以对住一个咁样延迟嘅应许嘅应验，
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九节这样说。
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喺十一章九节三十九节咁样话。
他提了很多信心的伟人，
佢提咗好多信心嘅伟人，
然后最后他做一个结论。
最后作了一个结论，
他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
他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
可是到头来他们仍未得着所应许的，
但是到头来他们都仍然未得到所应许，
所以因为这个理由这个原因，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信心才被称为信心，
信心才称为信心，
因为即便我们所应许给我们的我们看不到，
即使应许俾我哋嘅嘢，我哋仍然睇唔到。
可是我们还是相信他。
我哋却仍然相信佢。
因为你的信心告诉你，你的这个你所盼望的这个应许还是真的。
因为你嘅信心话俾你听，你所盼望嘅应许仍然系真实。
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就是这样说。
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咁样话，
就是未见之事的一个确据。
所以话信就系未信之事嘅确据。
比如说一对恋人他们在热烈的谈恋爱的时候，
比如说一对恋人当他们谈恋爱的时候，
他们必须分开一段时间，
如果他们要分开一段时间的话，
可能因为工作，可能因为是留学，
可能因为工作因为留学，
然后他们分开之前呢，他们彼此的下了一个承诺一个应许，
他们分开之前他们彼此承诺了对方一些东西，
就是以后他们要在一起，要一起过日子，要结婚，
可能他们的承诺就是我们将来要一起过日子，一起结婚，
可是在他们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他们没有任何沟通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但是当他们分开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任何沟通的时候，他们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更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又从别人的口中听到一些关于对方的一些绯闻，
更加严重的可能在别人的口中听到关于对方的一些绯闻，
你觉得在这个人心里会不会信心会被摇动，甚至被破碎了？
你觉得在这个人心里面，他的信心会不会被摇动，以致破碎呢？
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形之下，需要让这个信心、这个盼望能够坚固的是什么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怎样才可以令到这个信心得以坚固呢？
他们需要固定的有联系。
所以他们需要有一些固定的联系。
让他们的这个应许呢能够更加的坚固，
让他们的应许可以更加坚固，
甚至如果有谎言要渗透进来的话也可以被锯掉，
甚至有谎言要渗透入来的时候可以被去切掉，
所以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这样说，
罗马书十五章四节这样说，
从前所写的圣经呢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换句话说，圣经里面所写的就是要提醒我们神的应许，
所以圣经里面所写的东西其实要去提醒我们神的应许，
让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盼望 还是那么的坚固，那么的活跃，
好像我们可以对神的应许有盼望有坚固。
当一个人他被诊断得了癌症的话，
如果有个人被诊断了有癌症的话，
可能我们会问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一个结症会临到这个人，
可能这个人会问神，为什么你准许这个病临到我身上，
或者是当一个车祸发生的时候，
又或者当有一个车祸发生的时候，
我们会问为什么这个车祸会临到这个人的身上，
我们会问为什么这个车祸会临到这个人身上，
为什么神没有保护他，
为什么神没有保护他。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关头上，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应许是什么。
在这个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知道神究竟应许了什么。
不是有一首歌说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吗？
有没有听过一首歌，他说歌词说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
神从来没有应许过车祸不会发生，或者是癌症不会临到。
神从来没有应许车祸不会发生，癌症不会临到人身上。
可是神所应许的就是他的同在。
但是神应许他会同在，
无论发生什么事呢，他的力量他的能力让我们可以持续下去。
无论发生什么事，他的能力他的同在可以令我们可以坚持下去。
所以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所以之前从前所写的圣经其实都是为着教训我们而写，
就是要告诉我们神所应许的救恩，
就是要去告诉我们神所应许的救恩
已经在耶稣基督的降临应验了，
已经在耶稣基督的降临上得以应验。
然后耶稣基督来了之后，
耶稣基督来了之后，
难道没有应许了吗？
难道再没有其他应许呢？
圣经里面也这样写说，基督来了之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应许在等着我们。
圣经写得很清楚，就是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应许等着我们，
就是这位救主还要回来来完成他 的救恩，
就是这位救主还要再次回来完成他的救恩，
就是他2000多年前开始的那个救恩，
就是在2000多年之前开始了的这个的救恩。
现在我们看下一个在污漫中的盼望是怎么样一回事，
跟着我们去看，就是悔慢中的盼望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那这个人为什么会说向神说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
为什么这个人说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呢？
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样的一个祈求，
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的祈求呢？
当你有一个朋友答应你说他今天来教会的时候会带来某某一个东西，
举例如果有一个朋友他答应你他今天来教会的时候他会带一些东西来，
你对这样的一个承诺是抱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态？
你对这个承诺抱着什么心态呢？
比如说他说要带来一个蛋糕给你，
举例他说要带一个蛋糕给你，
如果这个他要带来的一个东西是不是重要，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如果他说要带来的东西不是一些很重要的东
西，那你这个朋友到底记得或者不记得都无关紧要，对不对？
所以如果这样的时候你的朋友记不记得其实都不是很紧要。
可是如果这个朋友答应你要带来的东西对你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但如果这个朋友他答应要带给你的东西是对你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你怎么做？
那你会怎样呢？
你一定会重复的告诉你朋友不要忘记啊，不要忘记带来啊，不要忘记带来。
你一定会去重复的提醒你的朋友，叫他不要忘记了，不要忘记了，
一直提醒他，
一直去提醒他，
要发微信，
会发微信，
要打电话，
会打电话，
发电邮，
发电邮，
因为对那对你来说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对这个人来说这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个人在这个诗篇里面就是提醒神，就是神啊求你记住你向我的应许，
所以这个诗人在诗篇里面他就不断去提醒神，神啊求你记住你对我的应许。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话语就是他的应许，
因为神的话语就是应许，
他的应许就是要给我们生命，也给我们在苦难中的安慰，
他的应许就是要给我们生命，给我们在苦难中有安慰。
甚至在第52节的时候这个人还是这样说，
甚至到52节这个人这样说，
第52节说耶和华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我就得了安慰，
他说耶和华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我就得安慰。
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关头，我们就要思考了，神的应许怎么样给我们生命，怎么样给我们安慰。
我们在这个关头的时候，我们要应许，我们思想神的应许怎么样得给我们有安慰，
让这段经文真正的对我们个人有一个很亲切的感觉，
以至到我们对这个经文有一个更加深切的感觉。
首先神的所给我们的第一个应许呢，就是当人类犯罪了之后，就是女人的后裔 要伤蛇后裔的头。
神 当人犯了罪之后，神给我们人类一个应许，就是女人的后裔要践踏这个蛇的头，
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所记载的，
就是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记载。
所以最后当这个后女人的后裔来的时候，
所以到最后这个女人的后裔来了的时候，
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之后，
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所说的，
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他这样说，
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所以神他应许要给我们生命，
所以神应许要给我们生命，
所以他给我们他的儿子，
所以他赐他的儿子给我们，
因为他的儿子就是生命，
因为他的儿子就是生命。
可是他的儿子怎样在我们苦难中给我们安慰呢？
但是神的儿子怎样在我们苦难中给我们有安慰呢？
耶稣给我们的安慰是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然后给我们他的应许。
耶稣给我们的安慰其实是藉着他亲身的经历以致我们得安慰。
所以耶稣从两方面给我们这个安慰，
耶稣在两方面给我们这个安慰，
一个是他个人的榜样，一个是他的应许，
一个就是他个人的榜样，另一方面就是他给我们的应许。
他的榜样就是他自己也是要经过苦难患难，
他的榜样就是说他自己都要经过苦难，
即便他是至高神的儿子，
即使他是至高神的儿子。
而且这里我们特别要强调的，
而且这里我特别要强调，
就是他经过这个患难是因为他自愿的，
就是他经过这些苦难是因为他自愿，
没有一个人强迫他的，
没人强迫他，
他是替我们来承受这个患难，
他是替我们去承受这个患难，
就是要顺从天父的旨意，
他的目的就是要顺服神的旨意，
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拯救我们，
目的就是要去拯救我们。
所以所得到的效果就是他被崇高，就是在万民之上的名。
所以个结果就是他被 崇高，他成为了万民之上的名。
这样的一个例子怎么样的安慰我们呢？
这个例子怎样去安慰我们呢？
所以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这样告诉我们，
所以希伯来书五章八节这样说，
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他虽为神的儿子，却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所以既然神的儿子耶稣他要被崇高，他必须要先经过苦难，
所以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要被高举，他首先要经过苦难。
那如果我们要和耶稣一同在他的荣耀当中，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和他一同受患难。
如果我们可以同耶稣一起，我们首先要有个心理准备，就是我们必须要受苦难。
这就是成为耶稣基督 的门徒，跟随耶稣基督的一个道理。
这个就是成为主的门徒，跟随耶稣基督的道理，
就是先苦难后荣耀，
就是先苦难后荣耀。
如果有其他的基督教的教导是跟这个有抵触的，跟这个教导有抵触的，那肯定那不是基督教的教导，因为它违反了基督的榜样。
如果有些教导是跟这个真理有抵触的时候，它一定不是纯正的教导，因为违反了这个基督的榜样。
就是没有经过患难，没有经过苦难，我们不会达到那个荣耀，
因为没有经过苦难患难，我们不可以去达到神那边。
可是这个苦难是哪里来呢？
但这个苦难究竟是哪里来的？
这个苦难就是因为我们对基督忠心而来的，
这个苦难就是因为我们对基督的忠心而来。
所以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他这样说，
所以在提摩太书三后书三章十二节保罗这样说，
他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他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所以难怪在五十一节的时候这个人这样说，
难怪在五十一节的时候这个诗人这样说，
他说我不偏离你的律法，
他说我不偏离你的律法，
即便有骄傲人在污慢他，他也不偏离，
即使有骄傲的人去悔慢他，他都不会去偏离。
然后另外一个耶稣所给我们的这个安慰，就是在他在新约的一个应许。
另外一个神给我们 的安慰，就是他在新约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应许。
对我个人来说，耶稣在新约里面所给我们的最大的一个应许，最深刻的印象的一个应许。
对我个人来讲，这个是在新约里面一个最大的应许，
或者可以说是最美丽最完美的一个应许，
或者可以说这个是一个最美丽最完美的应许。
就是在启示录他写给七个教会的那边有一句话说，就是对那一些得胜的人的应许。
这个就是在启示录他对这七间教会所讲的一句话，他说对那些得胜的教会所给的应许。
我们在这里肯定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谈论那个启示录的七个教会的那些书信，
我们在这里可能没有时间去讲谈论这个启示录对七个教会的书信。
不过在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里面，每一封都有提到对得胜者的应许。
但是在七封书信对这间七间教会最后的时候，他都有提到对得胜者的应许。
所谓的得胜者，就是那些没有妥协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仰的。
所谓的得胜者，就是没有妥协对他的信仰，没有妥协那班 的信徒，
更不会把基督的命令当不当作一回事的，
就是那些不会将基督命令不当一回事的那些信徒。
所以在五十三节，这个人就说，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就怒气发作，犹如火烧一样。
所以诗人他五十三节说，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就怒气发作，犹如火烧。
所以对那些得胜者基督的应许是什么呢？
对那些得胜者，究竟基督给他们有什么应许？
他们可以和他一同享受他的荣耀，
他们可以同耶稣基督一起去享受的荣耀，
甚至审判那一些作恶的人、污慢人的人，
甚至可以同神一起去审判作恶的人、傲慢
的人。傲慢的人是傲慢那些跟随基督的人，
傲慢人那些人其实是去傲慢那些跟随基督的人。
作恶的人就是离弃律法的人，
作恶的人就是讲那些离弃律法的人。
所以没有一个应许比这个更大的应许，
所以没有一个应许是比这个更大。
因为基督所应许我们的这个荣耀，就是最终的荣耀。
因为基督所应许给我们的荣耀是一个最终的荣耀，
而且这个审判也是最终的审判，最后一个审判，
而这个审判也是一个最终最后的审判。
所以我们有这个盼望，这个应许要被兑现，要应验。
所以我们有这个盼望，这个应许会被兑现。
所以这个盼望也是最大的一个盼望，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盼望。
所以真正的信心就是要相信这样的一个应许，
所以真正的信心就是要相信这个的应许。
最后我们来看这个信心之歌。
最后我们看信心之歌。
那这个应许、这个盼望、这个信心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作用呢？
这个应许、这个盼望对今日的信心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就是相信耶稣，神在耶稣里面的应许。
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就相信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应许，
把我们的盼望在这个应许的实现，
将我们的盼望放在对这个应许的实现，
那就是我们所称为信心的。
所以就这个就称为我们的信心。
可是我前面已经提到了说，这个应许呢，可能不是在我们有生之年会兑现。
但我刚刚之前已经讲过，这个的应许可能不是在我们有生之年会实现。
换句话说，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我们死的时候，我们还不会看到这个应许的实现。
换句话说，我们可能到我们死的那天，我们都仍然是没看到这个应许的实现。
就是我们死的时候，基督还没有来，还没有看到他的荣耀。
就是说，当我们死的时候，可能基督还没来。
那这个应许、这个盼望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帮助呢？
但这个的应许其实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帮助呢？
如果我们回到这个爱情故事的这个比喻当中，
如果我们 回到这个爱情故事的比喻当中，
当一对恋人他们在分开的时候，
当一对恋人他们分开的时候，
他们怎么样的保持他们对彼此的那一种爱？
他们怎样去保存他们对彼此的对方的爱呢？
有什么事情能够帮助他们消减他们的那个相思病？
有什么方法可以消减他们的相思病？
那曾经已经跟他的恋人分开过的人，当然有这个体会。
如果你曾经跟你的恋人分开过的时候，
就是在分开这段时间要听到对方的消息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当分开的时候要听到对方的消息是非常重要。
过去呢，当然就很多人用情书写情书，
以前可能很多人就会写信啊情信，
所以情书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情信就代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很多恋人他们都写了很感人的情书，
很多的恋人他写了一些很感人的情书
啊，然后可是因为这个情书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到达目的地，
但是这些情书要一段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
后来有电话代替了，稍微代替了，
后来有电话可以代稍微代替了，
所以这个稍微代替就是说还是用写，有时候要在电话讲的时候讲不清楚，写的时候可能会写得更详细一点，
但是电话的时候有时讲得不是很清楚，所以写可以写得详细一点。
当然在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就用视频啊电邮啊等等，
但到今日我们就会用电邮啊视频啊等等。
同样的，当我们在等候耶稣的应许的实现的时候，
同样当我们等候耶稣基督的应许的实现的时候，
我们回到他圣经的话语，
我们要回到圣经的话语当中，
以圣经的话语坚固了我们的盼望，也让我们更相信他的应许，
用圣经的话语坚固我们的盼望，以致我们更加相信他的应许。
当我们特别是当我们读到他怎么样的去奖励那些忠心的人，
特别是当他提到他怎样讲论那些对他有忠心的人，
或者是审判背叛他的人，
又或者是讲到关于怎样去审判那些背叛他的人，
而且在我们这个犯着相思病的时候呢，我们不只是读圣经里面的话语，
当我们患着这个相思病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只是读圣经话语，
我们也借着祷告借着诗歌来表达我们的情意，
我们也都会藉着祷告藉着诗歌去表达我们的情意。
所以在六十四节这个人讲得很妙，
所以在这个五十四节这个人讲得很妙，
他说我在世寄居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
他说我在世寄居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
主要这句话主要就是要说他对神的律例的那种爱慕，
这句话的意思主要是代表这个诗人对神的律例的爱慕。
可是当这个爱慕被唱出来的时候，
当这些爱慕被唱出来的时候，
这个人的信心就被坚固了，他的盼望也就更加的提升了，
这个人的信心被坚固，他对神的盼望更加被提升，
而且不只是他自己的，也会帮助别人，
而且不是只是单单坚固自己，也都可以帮助到别人，
特别是听到的人，
特别是听到的人。
所以我们更唱这些诗歌的时候呢，我们就让那些孤看的心灵更加得到滋润，
所以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其实可以让我们枯干的心灵得到滋润，
鼓励那些已经憔悴的心灵，
他鼓励那些脆弱的心灵，
特别是这个我们圣经里面的诗篇，
特别是圣经里面的诗篇，
因为这诗篇被写下来就是为了要拿来唱的，
因为诗篇被写下来其实个目的就是要被人去唱，
所以犹太人他们都是把诗篇把它当作诗歌来唱的，
所以犹太人都是将诗篇当诗歌去唱，
然后里面有150篇的诗篇，
里面有150篇的诗篇，
有些教会他们只是他们的诗歌只是唱诗篇而已，
有些教会他们的唱诗歌其实只是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只有诗篇里面的诗歌才是神圣灵所默示的，
因为他们相信唯有诗篇里面诗歌才是圣灵默示，
而且里面的比如说诗篇23篇他们有不同的音律来唱的，
举例诗篇23篇可能他们会有用不同的音律去唱出来，
其他的就是我们诗歌本的这些诗歌，
其他的例如我们诗歌本的诗歌，
虽然不像诗篇一样是有圣灵的默示，
虽然不是好像诗篇那样有圣灵默示，
也是圣灵给的恩赐让这些人可以写这些诗歌，
但是其实都是圣灵给人有恩赐所以他们写出这些诗歌，
而且这些诗歌描述神的应许，
而且这些诗歌描述了神的应许，
然后从不同的角度来诉说神的信实，
他们用不同的角度去诉说神的应许，
特别是当我们漂流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旷野的时候，
特别是当我们仍然是漂流在这个世界的旷野的时候，
让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
以至到让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
可是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崇拜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
但是我们今天崇拜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幅什么图画呢？
很多人都不唱歌的，
很多人都不会唱歌，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不知道为什么，
即便他们懂得，他们知道怎么唱，
即使他们懂懂得怎么唱，
不知道是因为形象的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形象的问题，
即便 我们如果即便我们不懂得怎么唱歌，
即使我哋唔识得点样去唱歌，
可是大家在唱的时候你跟着唱，
但系当其他人唱嘅时候你跟着去唱，
你最终也是会唱的，
你最终都系会可以唱到。
所以常常看到在中国教会乡村的教会 教会他们这些人这些农民他们怎么样的唱出歌的时候充满着那个喜乐，实在是非常的感人。
如果你睇嗰啲中国大陆农村教会佢哋嗰啲农民佢哋去敬拜嘅时候唱诗歌嘅时候充满喜乐，我哋实在非常
而且他们
感动。
而且他们虽然他们是清唱，可是确实还是五音不全的那种唱法。
虽然佢哋净系其实系清唱，又或者佢哋有啲人更加五音不全咁样去唱。
所以可能我们自己要看出我们自己的形象，
所以我们要去看我们自己的形象。
可是我们感觉到基督的对基督的喜乐不够推动我们来唱歌，
是不是因为我基督的喜乐不足够去推动我们去唱诗歌呢？
很多人可能不记得今天是宗教改革主日，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今天是宗教改革的主日
Reformation Sunday，
这个宗教改革的主日，
就是10月31号那个 Halloween 之前的一个主日，
就是这个10月31号 Halloween 万圣节之前的一个主日。
所以502年的10月31号
502年
就是1517年的时候，马丁路德把他的95个论文钉在教会的门那个大门上。
1517年嘅时候，马丁路德将佢95个论文钉喺呢个教会嘅门上面。
之后的都是历史了，大家都知道。
之后嘅都系历史，大家都知道。
可是有一点我们可能不知道的，就是这个宗教改革改变了我们对神的敬拜方式。
但系可能有啲人唔知道，其实呢个宗教改革改变咗我哋对神敬拜嘅方式。
我们常常只是注意到在讲道这一方面。
我哋好多时可能净系去注意到喺讲道方面，
我们却常常忽略了唱诗这一方面。
但我哋可能都忽略咗唱诗呢一方面，
就是会众的唱诗，
就系会众嘅唱诗。
因为之前呢，会众的歌唱是罗马天主教所禁止的，
因为以前会众唱诗其实系罗马天主教禁止嘅，
而且在1517年的大概200年前，
而且响呢个1517年之前嘅大概200年。
就是在这个捷克这个国家有一个宗教改革家的前身，就是 Jan Hus， 他的名字，他被处死，他殉道，是因为他带领会众唱歌。
那时候有一个嘅喺捷克有一个宗教改革家，佢因为佢提倡会众唱诗，所以佢被处死。
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所以如果你系基督徒嘅话，
你很乐意唱歌来赞美你的救主。
你应该是要很乐意去唱歌赞美你的救主，
而且要尽可能大声唱，
而且应该要尽可能大声唱，
因为这是用宗教改革换来的代价，
因为这个是用宗教改革换来的代价。
所以因为这个用在祭祭的时候用诗歌赞美所带来的力量和这个安慰，
因为在这个困境的时候你用诗歌唱诗歌所带来的安慰。
所以第55和56节这样说，
所以56节这样说，
耶和华，我夜间纪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法，我所以如此是因我守你的顺词。所以他们说的这句话就是借着唱出耶稣基督的应许，
所以他们这样做其实是藉着唱诗去提醒他们对基督的应许。
他们重复的提醒自己这个盼望，
他们重复去提醒他们的盼望，
所以他们能够把目光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他们可以将目光定在耶稣基督身上。
所以这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 blessing， 是一个祝福，
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一个祝福。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一切是怎么样的操作的，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一切怎么样操作，
耶稣给我们他的应许，
耶稣给了他的应许我们，
那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他的应许上面，
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盼望放在应许上面，
应该相信他，
应该相信他。
可是道路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平坦的走下去，
但是其实讲就容易，但实际上做起上来不是那么平坦，
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挫折，
我们将会面对很多挫折，
但是我们接着唱出他的应许来赞美他，
但我哋可以藉住唱出去应许去赞美佢。
所以我们信心能够得到坚固。
所以我哋信心可以得到坚固。
所以我们纪念他，然后纪念他的应许。
所以我哋要去纪念佢，同埋纪念佢俾我哋应许。
一同祷告，
我哋一齐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哋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把你的灵赐给我们。
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将你的灵赐给我哋，
让我们不但能够唱诗赞美我们的救主，
让我哋唔单单可以唱诗赞美我哋救主，
我们也能够常常纪念他的应许，
佢都可以常常去纪念佢应许，
更愿意的相信这个应许，
更加去愿意相信你的应许，
一直走到我们路的尽头。
以致到我哋走到路嘅尽头，
虽然一路上我们的信心会摇动，我们的希望会被震荡。
虽然一路上面可能我哋信心会摇动，我哋信心会被冲击。
可是最终我们被保守，被神的大能保守。
但系最终我哋都系会被神嘅大能去保守。
让我们虽然被污蔑，被恶人攻击，
虽然我哋被恶人攻击。
我们还会进入基督的荣耀，
我们仍然去进入基督的荣耀，
因为我们要坚守到底，
因为我们要坚守到底，
成为得胜者，
成为得胜者。
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